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说到主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城，主耶稣要面对钉十字架，他死亡，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在进城的三天之内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在这三天他就进到耶路撒冷城三次，有三次进到那边。所以每一卷福音书所记载的都是在分别不同的时段，用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啊，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主耶稣第一次进到耶路撒冷是在礼拜六，是安息日。第二次是在礼拜天，耶稣进到圣城洁净圣殿。第三次是在礼拜一，耶稣就为耶路撒冷这个城他掉眼泪哀哭。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教导。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主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这里所指的就是向前进，地理位置主耶稣移动了，也在时间上一步一步的，主耶稣已经要迈进到十字架之路，面对死亡。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个礼拜的啊，他的生活情况。这里我们说到伯大尼和伯法奇是在橄榄山的另外一边，与耶路撒冷正好是遥遥相对。现在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是指示了他两个门徒做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二第三节，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有关于主耶稣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城的事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主耶稣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他是神，他是全知的，无所不知的，所以小驴驹这件事情就是一件神迹，我们从神迹来看这件事情。另外有一个说法，可能是主耶稣事先早已安排好了，所以这是一般人所做的，我们说是人为的，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似乎就没有必要把它解释成一件神迹。我认为主耶稣对这件事情早有很好的安排。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你会更深入的更知道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这个重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要宣告他的权柄。请注意，主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要解开驴驹的时候，他们只要这样回答，就是主要用它，主要用它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权柄，他宣布他是有权柄的人。虽然在这个时候人正在要设计要害死他，但是我们看见另外有一些人对主耶稣非常的忠诚。所以我们来看第三节，说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就是说这些是指那些顺服主耶稣的人啊，所以那个他们就可以立即把那个驴驹牵过来，他们顺服主耶稣。这样的情形已经连续的继续的两千年之久，就是在今天仍然有这两种人。一种人就是非常忠诚的侍奉神， 有些人是抵挡神的。盼望听众朋友，你我都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们往下继续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门徒就从村子要进到城里面，耶路撒冷城之后，一切的事情都是照着主耶稣所说的，一件一件发生的。现在我们来看第四到第六节，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你看，门徒就照着主耶稣所指示的，就把驴驹子牵回来了。接着我们看第七到第九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个人不确定主耶稣这样的入城，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方式，对耶路撒冷的居民来说是不是非常的特别，是不是很重一个重大的事情。可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啊曾经到过罗马城，看见凯撒大帝从战争凯旋归来的时候，那种场面是多么的风光啊！凯撒大帝他那种得胜入城的那个方式啊，那么主耶稣他入城的方式哈、哦，跟凯撒大帝的相比一下的话，那实则是比不上。有人说，凯撒大帝打胜仗归来，进入罗马城的时候啊，他会带着许许多多的战利品，而且一大群的俘虏在街上游行，足足的可以持续着三天三夜，这样才能够算是叫做得胜，可以称为得胜的进到城里面。可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不过是有几个加利利人啊，他们是种田的乡下人入城而已。可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件非常特别也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向世人公开的自己的身份，他宣告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是安息日兑换银钱的人和寄生的牛羊不在那里，因为是安息日。第一天主耶稣他是以祭司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城，主耶稣他自己就是代表那个祭物，主耶稣要把他自己献上，所以主耶稣是以大祭司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他是为了你我的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主耶稣他自己也成为神所悦纳的祭物。主耶稣把他自己献上，他成为祭物。就我们要注意，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他并没有过夜，在傍晚的时候他就跟门徒回到伯大尼去。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已经公开的宣告了他的身份，并且他要人要做一个决志，要面对主耶稣他到底是谁。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这个时候他没有留在拒绝他的这个城市耶路撒冷过夜，他没有在那里过夜，傍晚他就离开了。接着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这里我们看到第二天主耶稣跟门徒从伯大尼来到耶路撒冷，这是主耶稣第二次的进到耶路撒冷城啊，我们说他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件事情就会造成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在这一天里面，主耶稣他要来洁净圣殿，也咒诅了无花果树。我个人认为无花果树什么意思啊，就是无花果树在这里就是代表以色列国。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们可以学习到，以色列人他们神的给了他们宗教，就是好像给了他们宗教外在的那些树叶树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光有树枝有叶子没有结果子哦。所以这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学习到的，这是一个这个说法可以就是描述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或者当时的教会。就主耶稣说好像对在启示录啊，对老底家教会也是这样的描述。老底家教会只有一个外表，什么都没有，他们又贫穷又瞎眼，而且还需要买眼药来擦他们的开他们的眼睛，表示说那个教会老底家教会神的灵神的圣灵已经不跟他们同在的。那么你的教会如何，我的教会如何，你是怎么样的？我认为这个和以赛亚书29章13节所描述的是同一回事情。以赛亚书29章13节这样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今天这个是不是也是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是枯萎的，所以当时的无花果树是预表着以色列人不结果子的。15节，我们来看第15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进行洁净圣殿的工作。从约翰福音我们就可以知道，主耶稣的服事在初期的时候，也主耶稣已经洁净过圣殿，现在是到了主耶稣服事的一个末期，他再来洁净圣殿。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第二次进入耶路撒冷城的第二天，那天不是安息日，是礼拜天，那里有兑换银钱的人就跑到圣殿来做买卖，从外地来的陌生人可以在那里兑换银钱，因为外地的人他们的钱在耶路撒冷不合用，所以他们需要换成当地的钱，换钱的人就可以收一些手续费，这样做用意当然是很好。但是主耶稣说，他说你们把这个地方变成贼窝了，把圣殿变成贼窝了，这就不好了。这样的行为简直是在宗教上是一个羞辱，宗教上的恶棍敲诈。亲爱的听众朋友，任何的一个基督徒的企业都会面临这种试探，这种危险。所以当你想到要对某一个宗教团体奉献的时候，首先呢，对这个机构要好好的了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我们来看啊，主耶稣他已经公开的宣告自己他是弥撒亚的身份来进到耶路撒冷，这一点也没有得胜的意味。他虽然这样宣告好像没有得胜的意味，因为主耶稣被耶路撒冷人拒绝了他。我虽然不喜欢说啊，圣经并没有说耶稣啊他是得胜的，得胜的入城。是的，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实在是得胜的进到 我们这个地球来再来的时候，我们将要看到他这样做。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十七节，这里有两节经文很有意义，这样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看见两千年以来凡是已经信耶稣的在基督里面的圣徒，也许人非常非常的多，数以万计千万计，那个才算是真正的得胜。我想这一幕还没有来到，还要等一段时间。圣徒复活是在一刹那转眼之间，但是得胜游行这个队伍，这个得胜游行的队伍还要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主耶稣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我们是成为一个新人，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家，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胜利的队伍啊，不是要到月球去，而是要进到新的耶路撒冷，这个才是我们信徒的盼望，是何等的荣耀，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得胜的进到啊新耶路撒冷去，这是我们信徒的盼望，也是你我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一个莫大的盼望。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天啊，讲到耶稣第三天进到耶路撒冷的事情，是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门徒对无花果枯干的事情感觉到很惊讶，这里主耶稣就教导他们有关于祷告的事情。接着我们看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彼得因为他注意到无花果树枯干的，主耶稣就教导他有关于信心的祷告。祷告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所以你祷告对神有没有信心，要用信心来到神面前。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了同样一个原则：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你不信神，那怎么祷告呢？那么你的祷告就好像别人那些不信的人笑我们哈，你这个好像疯子一样自言自语。所以我们祷告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开始。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这节经文啊，有时我们误解了，很严重的误解。从字面来看，表面来看，基督徒根本就不需要把那个山投到海里去，把山投到海里去干什么？基督徒所需要的是什么？就在我们生活上有能力去面对我们人生的许多像山一样那些重担跟困难啊，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比喻，有些困难重重，重得像山一样困难，这是保罗也在以弗所书所祷告的，就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可以面对很多的困难。不需要为我们把我们做一个祷告，把山移到丢到海里面去，觉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圣灵的大能，让我们刚强起来，让我们信心有信心，这个比移山困难的多。所以我认为这些经文的重点就是主耶稣透过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一个例子，帮助我们要学习了解祷告 可以成就大事。接着我们看第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对神要有信心，这信心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而是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接着我们看二十五、二十六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垂听，得到神的应允，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饶恕。不饶恕的灵，就是不饶恕人，会让这个祷告受到阻碍，这是我们要记得。神因为基督的缘故饶恕了我们，这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啊，就所以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饶恕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得救。你我若要在属灵生命上有能力，就必须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接着我们就看见大祭司要出来的，大祭司就是要陷害耶稣。接着我们看二十七、二十八节，他没有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近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你看他们这些人的内心被仇恨所捆绑，他们都是要来寻索耶稣的命，他们想尽办法来抵挡主耶稣，他们来挑战主耶稣的权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并没有权柄来捉拿耶稣，所以他们就用来询问主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来看二十九到三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主耶稣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些宗教领袖来有点招架不住的。耶稣这样问，如果他们回答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很明显接下来他们就会被问说，那么你为什么不信呢？如果他们反驳约翰，也会招来的百姓的抗议，因为群众已经接纳的是洗约翰。接着我们看三十一、三十二节，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对主耶稣的问题，这些祭司长只是含含糊糊的答说，我不知道。许多人也会说，哎，耶稣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回避这些宗教领袖的质问呢？原因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想要知道答案，他们只想陷害耶稣所说的而已。就算主耶稣照实的回答他们，他们还是会不会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做。所以主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们，是因为耶稣不想落入他们的圈套。对我来说，主耶稣用这种方法对待抵挡他的人，正是证明了主耶稣的智慧，证明了主耶稣的神性。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一个人诚心诚意的来寻求神，向他祷告的时候，神必定会垂听，而且会回应他心中的问题。这是我们在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学习到的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看见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这三天所发生的重要事情，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把这些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属灵的教导从耶稣的口中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常常也学习做一个祷告人，祷告要很诚恳，也知道我们虽然生活有许多重担、许多的难处，但是借着信就可以移山，神来解决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问题。感谢神，我们借着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 主耶稣已经彰显了他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君王，他就是大祭司，他要为我们成就救恩的大事。我们有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心灵的深处也可以像这位大祭司，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我们可以交托给他，求他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今天我们到这里就结束，如果有什么问题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可以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